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八旬老太刘春平被非法判刑，当庭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曾陷冤狱12年，湖北柳德玉再面临司法迫害；江西童金平被非法关押三个月，两个孩子失去照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济南市八旬法轮功学员刘春平老人被济南市章丘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目前老人在家。2022年9月8日，章丘区法院通知刘春平的儿子，让刘春平第二天去法院一趟。9月9日，刘春平的儿子开车带他去章丘法院。在法院门口，两个办案人员来到刘春平儿子车前，让车里的老人签字，并说让他去体检。刘春平被非法判刑一年，罚款5000元。刘春平今年82岁，家住在济南市历下区蔡氏新村。他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身体健康。他深知法轮大法好，为了让百姓也明白真相，2021年10月在东边华龙路的小区内向民众赠送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东风派出所警察绑架，捏造罪证构陷。一个多月前的7月26日，刘春平被章丘区法院非法开庭。刘春平当庭表示，我今年82岁了，没做过一件缺德事，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有什么罪？我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了？法院里没有一个人说话。他继续说，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天理等等。法院人员让刘春平签字，他说我不签，主审法官说休庭。法院安排的律师对刘春平说，你年龄大了，身体也好，走吧。大约半小时完事了，刘春平老人回家了。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门市法轮功学员柳德玉先生2022年7月8日在街头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东宝区泉口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荆门看守所，恐面临司法迫害。柳德玉在2022年4月也曾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东宝区泉口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当晚被放回。这次他又被抓捕，借住的房子被翻得乱七八糟，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洗劫一空。柳德玉现年66岁，原是荆门市卫生防疫站干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他曾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12年之久。2016年12月，柳德玉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当局绑架，后被截入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迫害。在狱中，柳德玉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长期被罚站罚坐，不让睡觉，关禁闭，戴镣铐，电击，挨冻挨饿，烈日下暴晒毒打等残酷迫害，牙齿被打得全部松动脱落，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柳德玉最后染上肺结核，又被送进监狱医院迫害一年多，直至出狱。2021年12月2日柳德玉结束五年冤狱，这时他早已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养老金也被非法停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出狱还不到一年，柳德玉再次被非法抓捕，目前恐面临司法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涌泉乡法轮功学员童金平女士被入室绑架，非法关押三个月，她的两个正在上学的孙子孙女失去照顾，还在等着奶奶回家。童金平的儿子和儿媳均在江苏打工，她一人在家带着孙女和小孙子，两个孩子都在上学。2022年6月16日，童金平被九江市财桑区涌泉乡派出所和瑞昌市桂林派出所的警察非法入室抓捕。当时他的孙女正在中考期间，这伙警察直接绑架了童金平，丢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在家，也没给孩子一个说法，孩子们在惊恐中艰难度日。 童金平和另两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瑞昌市彭城派出所，被铐在铁椅子上，遭警察通宵的非法审讯了20多个小时。第二天，童金平被转送到九江市拘留所。童金平的儿子还在江苏打工，听说母亲被抓捕，家里一团糟，心情十分难过，情不自禁流泪。童金平的被抓捕给这个原本幸福温暖的家庭带来巨大伤害，两个小孙子上学没人看管，儿子儿媳因为房贷和车贷的压力很大，不得不离家去江苏打工，只能把还在读小学的孙子寄放在别人家里，孩子们还在盼望奶奶回家。目前，童金平仍被非法关押在九江市看守所，瑞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熊姓队长积极参与迫害，打算编造材料，将他诬告到检察院进一步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波兰多家媒体报道法轮功华沙大游行，在巴黎金融中心揭露中共迫害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来自欧洲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约35国1500名法轮功学员于2022年9月9日至10日在波兰华沙不同路线分别举行了两次大游行，向当地民众、各国游客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波兰多家媒体和网站做了详尽报道，并有媒体在头条报道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波兰著名网站 onet.pl 以1999年中共侵犯人权周年法轮功华沙大游行为标题，报道了9月9日的游行活动，并配以46张游行队伍的图片，场面壮观，气势宏大。onet.pl 是波兰最大最著名的主流门户网站，该网站在波兰家喻户晓，影响面很大。报道说，中共在最初甚至支持过这一信仰活动，但后来因修炼人数过多，感觉受到了威胁，于是中共从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残酷镇压，许多人惨死在监狱里，残酷的迫害一直持续至今，已长达23年。那些被中共迫害而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在大游行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尊严。波兰的选举报网站以法轮功被迫害20年1500名法轮功学员在老城举行抗议游行为大标题，详尽地报道了两天的游行全程。波兰选举报是东欧巨变后波兰第一家完全独立的报纸，以报道新闻为主，发行量长居波兰第一位，全波兰新闻报道评比为第四位，影响面很大。报道中说，瑜伽和太极现在只是体操，法轮功是修炼心性的功法，它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对我们有很大帮助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为此，在中国许多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巨大牺牲。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媒体也进行了报道。波兰主流媒体的报道引起众多波兰人对法轮功的关注，波兰大纪元网站点击率持续上升。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4日，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巴黎郊区拉德芳斯广场举行集会活动，向游人和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罪行，同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拉德芳斯位于巴黎西部，是大巴黎地区的重要商务区，也是欧洲最大的办公楼群区，还是除伦敦以外的欧洲第二大金融活动中心。中午，许多从办公楼里出来用餐的人都看到了法轮功的横幅和展板， 法轮功学员用高音喇叭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行径。人们接过传单，听说是反中共迫害的征签，有的说好主意应该签，有的表示要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祈祷，希望早日停止这场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的人数已达到4,205,000。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法装入心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0号。退休前我就想去找个师父教我，在一次病危时我呼喊师父啊，您在何方，接着失声痛哭。一得法被罚。1999年7月，我走入大法修炼，当我第一次捧起转法轮看到师父法相时，就觉得这是我要找的师父。我读了一遍论语后就一句一句的背，用一周时间背完论语。读第一讲时我就想背，我就读一句背一句，每天从论语开始背，这样一个多月只背了第一讲的一部分。后来有个外地同修告诉我，你才开始学，你没有层次，不可能背下转法轮。我这才开始读转法轮，只被红银经济要职。因修炼大法，我被中共邪党非法关押期间，我能背转法轮第一讲的一部分，红银以及经济要职中的数十篇，师父各地讲法的一部分，把能背的法都背一遍，我要背3天才能背完。每天我用大量的时间背法，反复的背，这让我深知师父就在我身边，使我不迷航。在老教所里，一个邪物后被利用来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邪党所谓的骨干分子，我利用接触的机会教他背了道法、警言、大法坚不可摧等，大法的无边法力唤醒了他，他走回来了，我因此被严教11个月。在监狱里，一个邪物后被利用来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人，监狱安排他来单独找我谈话，我给他背警言、道法，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经过一段时间后，大法让他完全清醒了，他自己向狱警说，我转化是错误的，我不转化了。随后他和我一样被严管，监狱多方对我施压迫害都无效，他们对我无可奈何，我能平稳走过一道道的关，邪物的同修能醒悟走回来，就是因为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指出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2011年下半年，我回到家，背完3本红银之后，再背转法轮。开始时一段一段的背，背完一节中的各段，再把那一节读一遍，背完一讲读一讲，背完整本转法轮就读一遍转法轮。这样一方面检查自己背的对不对，发现有错就重新背。另一方面，把法系统的记在心里，背的时候标点符号都看清楚记住，同时记清每个字的位置，这样能在一个月内背完转法轮了。我才把一节中各段连接起来背，这样一节一节的背。我在背法的过程中时时查找自己修炼上的不足，不断归正自己。我这样一节一节的背，从去年12月至今，我每月背一遍转法轮。在这过程中，几乎每天都要和困魔、睡魔斗，还要去那些偷懒的心、怕苦、怕累的心、求安逸的心等。 我时时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看着我，管束着我。同时，我身上的使命感督促着自己不能放松，要多被罚。我开始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时，就对师父说，师父，我要成千上万的救度众生。我把每天劝退的人数记录下来，用了3年时间，劝退人数超过10000后，就不再计数了。我同时做着本地区同修间的协调工作，我常去各镇给同修送去护身符和翻墙的二维卡，或者同修需要的东西。同修有什么困难，我尽力帮助解决。这样一来，时间对我来说尤为重要。于是，不论去做什么，我一路讲真相或者被罚。有时早上7点多钟出门，晚上7点多钟才能回来。这样，当晚要到深夜2-3点钟才能背完要背的那一节罚。有一次晚上背转法轮第八讲中的周天、欢喜心、修口，背到第二天早上4点钟才背完睡觉。早上7点出门，去与一个事先约好的同修见面。我背法时，深深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着我的正念，给我拿掉了睡魔、困魔，开启着弟子的智慧。有一次，百里外的一同修发信息来叫我去他家，我俩是在劳教所认识的，这次我去了才知道他没上过学，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不但能读大法的书，还能背3本红银和几篇经济要旨中的经文。他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1年，每天被罚坚持修炼，拒绝转化，回家后已背完转法轮第一讲。他每天去讲真相，一天能劝退10多20人，还能上网下载做资料、做护身符、做大法书等。这同修70岁了，看起来好年轻啊，我深受感动，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因为修炼到这一步，也就是他的悟性达到这一步，他的心性标准达到这一步，他的智慧也就到这一步。二、自身与家庭。自从我能背转法轮后，每背完一遍，我只要一读法或背法，立即就会感觉全身能量流很强，真体验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所以这个功完全都是自动在演化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功练人，也叫法练人。我练第二套和第五套功法时，感觉身体空空的，周围的环境空空的，非常舒服，全身像被固定了一样，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发正念时也是感觉身体空空的，环境空空的，只有自己的手在那里发正念。晚上在梦中遇到邪恶时，我会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选自经济要旨2，发正念两种手印。我与老伴儿单独住，我俩各住一室，这些年来老伴儿从不打扰我。我的养老金从1999年10月被停至今，老伴儿的养老金每月领来放家里，随我拿随我用，买东西主要是我买。老伴儿下地干活从不让我去，回家后还主动做午饭，孩子们为我和老伴儿的吃的穿的用的都准备得非常周到。我的一个孩子在国企上班，由办事员提升到领导班子任职，2个孙子都读重点大学，大孙子毕业后已经工作了。前不久，我一个孩子同修过毕业关，状况越来越重，回家来告诉了我。我说各自住一个房间被转法轮，其他什么都没说，我俩只是吃饭练功发正念在一起。3天后，孩子身上的病业全消失，高兴地回家去了。有位同修1年未见了，10天前见到我，惊喜地说，你变年轻了，快满80的人长黑发了。一次我去一个社区给一个人讲真相，给他做了3退，送他一本9瓶和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说谢谢。他问我叫什么名，我说了，他惊讶地说，我认识某某呀，你就是某某呀，多年不见，变得我都不认识了，你现在住哪儿？我要到你家来。我告诉了他我家的地址，说欢迎你来。迫害当初，派出所所长放话出来，我要让某某，就是指我，3辈人不出头。我说，人说了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 现在就是师父在安排着我的一切，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三、环境。从迫害开始以来，我一直被监视，特别是在控告江泽民之后，整天被监视跟踪，有时是便衣警察，有时是政府综治办的。我走亲戚他们都跟着，还在我家楼下安了多个监控器，单区国安局就安了6个，还有小区的。每逢敏感日或过年过节，就有人上门骚扰，有国安局的，有派出所的。近年来开始发生变化，前年来了2次，第一次是区国安局的。进门后，我先登记一下他们的名字、电话，再给他们讲真相。我对那个头说，你迫害法轮功犯了大罪。他说，我明白。我说，你要立功赎罪哟。他说，我明白，明白。随后我给他一份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叫他们拿回去大家看。他们走了，第二次来的是派出所的，没进家门。从去年开始，监视跟踪的没了，上门骚扰的没了，只有在425那天，区公安局的车子来了，在楼下守了3天3夜。2021年425那天，我在窗前看到综治办的一个人在对面门口，我大声招呼他，叫他上我家来。他来了，我记得他曾给他讲过真相，做过三退，他看过真相资料。我告诉他，我正在家里背转法轮呢。我送给他2个二维码，告诉他使用方法，让他给家人一个。他连连说谢谢，高兴地离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区公安局的监控器拆掉了2个。法轮大法，法力无边，改变了我的修炼环境。谢谢师尊，谢谢大法。结语。师父在《经济要旨》拜师中说，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知。学了师父的法，我就在想，我把转法轮背下来，尽快背完一遍，背熟了，走到哪里都可以背，这样我的心时时在法上，旧势力那一套东西不就不起作用了吗？旧势力只不过是旧宇宙灭时期的神，师父正法后的新宇宙比成的初期美好多了。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来世的目的是助师正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教我们，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学透到哪个程度，全靠自己。我把法融入心中，将自己融入法中，不断用法规正自己，不断升华自己。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克服畏难情绪背法，融于法中》，作者河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日。我是1995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给我安排是闭着天目修的，我对另外空间什么也看不见，全凭着信师信法这颗心，在师父的指导下，在人类社会风风雨雨这个大修炼环境中修炼到今天，经历了各种磨难过关，切实体会到师父大慈大悲、佛恩浩荡、苦度弟子、救度众生的心，也体会到弟子只要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按照师父讲的法和要求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一、 被法融于法中。师父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一文中讲了长春大法学员被疏热的情况，就是让我们大法学员跟着学的。我也想被法，在几年的学法中，我把师父的红银、红银二、红银三、红银四都背下来了，可是一想到背转法轮就流露出畏难情绪了，这么厚的一本书自己能背下来吗？所以几次拿起来想背又放下了。后来看到明慧网上发表的一些同修背法的文章，对我很有启发。大约在2015年的一天傍晚，我又学师父的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师父说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我心里想，是呀，这样好的东西，我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我一定要把它背下来。这个念头一出，就听楼下噼噼啪啪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不过年不过节的，放什么鞭炮呢？我马上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背法呢。当年我已经72岁了，按常人的说法，记忆力已经衰退了，到底能不能记住呢？我想我是个修炼人，是一个超常的人，有师父加持，我一定能行。我满怀信心的先背论语，因为论语平时就已经会背了，接着从转法轮第一讲一段一段的往下背，背会一段再复习前一段。后来我发现这样背法要占用很多时间，就不能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了，并且还要讲真相救人，我就改成每天通读一讲转法轮，再抽时间背法，背会一讲就背下一讲，一讲一讲的背，不再复习已经背过的。虽然背过的内容时间长了会忘记，但脑中的印象已经很深了，等背完九讲再背第二遍的时候就快多了。背法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我背到第三讲时就不想继续背下去了，觉得还是通读轻松，就给自己找借口。师父只是鼓励我背法，也没有强制谁非背不可，我只要通读就行了，就把背法停了下来。停了一个多月，我又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坚持背法的文章，我就觉得别的同修能坚持背法，我怎么就不行呢？向内找，我这是求安逸心起来了，这是旧势力利用安逸心干扰我背法，我不能要它，我得去掉它。我是对师父发过愿的，要把这个法背下来，我怎么能不兑现呢？那不是骗师父吗？我吃了一惊，立刻重新用心背起法来。背完第九讲，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以后就没有间断过，而且背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熟。现在我一个人学转法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背着学的，一个月就能背几遍，在背法中心性不断提高，不断升华，法理不断展现。每遇到问题时，或思想中出现不正确的念头时，头脑中就会想起法，就会用法来衡量，用法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一种融于法中的感觉。二，敬师敬法，信师信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我的书中每一个字，在浅层次上看是一个法轮，在深层次上看那就是我的法身，连偏旁部首都是单个的，经过你的嘴念出来的时候，那也是不一样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转法轮每个字背后是无穷的佛道神。我悟到师父告诉我们这个天机，那大法书就不是一般的书，特别是师父的法相都有师父的法身在，我们作为弟子就要相信师父讲的法，大法书就不能随随便便放在常人家里，因为常人很难做到像大法弟子一样敬仰他，尤其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环境中，也不能为了个人安全害怕被邪党搜去作为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随便藏在不洁净的地方，因为大法书中有无数师父的法身和佛道神， 我们静在家里，邪恶还敢来吗？那不是最安全的吗？悟到这一点，我就把我所有的大法书全部放在供养师父的供桌里，把师父的大法像和法轮图请出来，到商家做了三个大的金色镜框，把师父法像和两个法轮图挂在墙上，以便瞻仰。每天把师父法像镜框擦干净，给师父敬香。我这样认识和做到以后，邪党人员基本上没再上门干扰。我家的师父法像和大法书基本上保存完好，这都是大法师父在保护着。以上是我在修炼中在这几个问题上的认识和体会，我离师父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我会继续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默写转法轮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4日。在今年暑假期间，我排除种种干扰，保持正念，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家人同修的支持与配合下，我默写了一遍转法轮。在正法修炼开始的几年里，我就隐约有一种或是愿望或是久远前的誓约，要把我所在层次中知道的大法在这一层中的展现带回去，带给天国的众生。所以每当执着难去时，我在求师尊，我也偶尔会在心里对众生讲，请你们也能时刻监督督促我做好，我也会不负你们众望。我是今年7月9号开始默写转法轮的，是在怎么样学法也看不到法理的情况下开始，就像是一堵墙挡在那儿，我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了的时候。可是刚开始写到第二页时，我就想打退堂鼓了，大脑一片空白，甚至于知道此行是几个字，可就是一个字也想不起来。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你自己的悟只是在修炼中遇到困难克服后继续修炼下去，这是讲你的悟，真正从理上悟到什么，如果这个法不让你知道，你怎么悟也是悟不到的。我知道如果没有师尊的加持，即使曾经背得再熟练也会想不起来一个字，因为这是宇宙大法，不是单纯的像常人中的理论著作那样去背诵就行，就好似常人中记忆力惊人却不能记住一段法一句法的道理一样。拿起笔又放下，几次打算想放弃，三四天的时间仅写到前六页的第一个小标题。在20年前开始下决心修炼时，我曾告诫自己，一修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包括任何一件具体事件或不管大小事难易程度。可现在默写大法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刚开始就放弃，这不等于半途而废，一事无成吗？我求师父，我想要完整的默写一遍转法轮，请求师父加持弟子。这样一直持续到7月16号周末时，用了一周的时间才艰难地默写完第一讲。可是我看到了希望，紧接着周末晚上开始，一直到周六周日两整天的时间，除了每顿饭连做带吃的半个多小时，我一直都趴在桌子上写写，默写完了第二讲。我顿时信心大增，尽管此时腰已酸硬的像棵树桩，小臂疼的已拿不住笔，可我已经给自己下定了任务计划，一气呵成，一个月全部背写完成九讲。可是计划归计划，种种原因，这时那时，家里家外，中间又耽搁了一些时间，最后历经40余天完成了一遍默写，顿时那道阻隔在面前的那堵墙打开了。 我又重新能看到法的内涵了。我真的想对这方面和我有相同困扰的同修真诚的建议，大家都能来抄写一遍转法轮，真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过程中师父还给我打开了智慧，原本愚笨的脑袋变得灵活起来，记忆力也增强了。同时抄法还可以把晚饭后学法瞌睡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越写不仅不瞌睡，反倒越精神，一直到午夜12点，还保证了全球发正念，这是一举几得呀。而且平时零碎的时间都可利用起来，早上练功后至发正念前的几分钟，中午11点55分前的几分钟，以及等等许许多多这样的几分钟，我们都可抄写几行，甚或一两行也行。甚至于有些时候心绪杂乱，达不到读法入心时，只要坐下来抄法，好像一切就静止了，心绪也趋于平静下来。过程中发现还不能准确区分，比如动物的它和单人旁的它，大象的象和有单人旁的象，请同修也要注意没有儿字和加上儿的区分，比如那、那儿、点、点儿、是、事儿、样、样儿、字、字儿等等。还要注意句子结尾的语气词，比如拉、了、那、呢等等。因为这些单字从学法时的读音是不容易区分清楚的，甚至于很多字落笔时还拿不准，还不能准确写出。比如虔诚的虔字下面不知是文，喇嘛的喇右边写成了刺等等，不一而数。修炼是严肃的，这是宇宙大法，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马虎大意及浮躁惰性，其实也就是魔性，而任意改动了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修炼如初。这一次的默写过程让我又找到了师父讲的修炼如初的感觉，又重新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幸福，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荣耀，有师父真好。而在此之前近几年的时间都不是修炼人的最佳状态，同时也发现修炼状态不好时也同时是早上练功状态极差，五套功法练完后不是一身轻的状态，而是全身瘫软疲劳至极，当然很多时候也是练不全，感觉不到师父讲的那种练功是最好的休息的状态，而且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很发愁次日早上的全球集体练功，压力很大。在大多数同修都能自然而然做到的练功，在我这儿却成了负担，每天早上六点十分时都如释重负，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大松一口气。现在这些不良状态都随着这次背写转法轮渐渐离我远去，虽然还没达到越练越想练的状态，但已不再感到疲劳，而是急切地想马上开始背写第二遍转法轮，真的是越背越想背，越写越想写。一位同修的文章中写道，精进从晨练开始，此刻我深有同感。是的，早晨坚持练五套功法，动作准确到位，抻放松都到位，一天都是神清气爽，精力充沛，精神百倍。比学比修，精进从晨练开始，精进从抄法开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抄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4日。我今年70岁了，小学四年级文化。听同修交流说抄法对深入学法有帮助，我也开始抄法。刚开始抄法的时候，手直哆嗦，总写错字，字写得不整齐，有时还错行，横不横竖不竖的，写出来的字很难看。我心想，这是师父传的高德大法，这样抄对师对法不敬啊，这不行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我深知是师父明示自己一定要端正态度，静心抄法，我应该严肃对待抄法。学法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抄法也是严肃的事。于是我要求自己做到双盘腿，挺直腰板，端端正正地坐着抄法，从早上八点半到中午十一点半，下午一点到晚上五点半，双盘腿抄法，那感觉真好。有时候觉得腿没有了，开始时人心杂念还很多，外来干扰也有，我一边抄法一边正念排除，但是很难排掉。那是因为在日常修炼中心不够清净，人的心很多，那能抄好法吗？我边抄边在心里念法，那还是有杂念和思想业力干扰，有时表现得很激烈，按下这个又来那个，心总是静不下来。后来我想，法大还是邪恶大？于是我边抄法边念出声来，这样一来，大法立刻显出了巨大的威力，人心杂念、不好的思想念头全被赶跑了，那些干扰我的物质也攻不进我的脑子里来了，能踏实地抄法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抄法时也是修心的过程，师父也在不断地鼓励我，加持我的正念。抄法时心急气躁都不行，每个字每一句都得耐心地抄，每个标点符号也都得认真地去抄。有一天我发现正在抄的一讲就要抄完了，却落下其中一行，怎么办？当时就不想从头再抄一遍了，想找个捷径，一下想起密勒日巴佛，他的师父让他在山上建房子，他得自己从山下搬石头运木头，房子盖好了，他师父又让他拆了重盖，他就拆了重盖，盖好了，他的师父又让他拆了重盖，就这样盖了拆，拆了盖，让他不断的吃苦，磨练他的心。密勒日巴无怨无悔，就听师父的。想到这儿，我就不再犹豫，决定从头开始抄这一讲。往后，哪怕有一个逗号、句号写得不好，我就重新抄。师尊看我有抄好法的心，一直在鼓励我。我不戴眼镜，也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有时抄到日落了，天很黑了，眼睛也不花不累，每天抄法胳膊也不痛，写字的手都是透明的，有时看抄法的本子的边会变颜色，白色的变成红的，又变成黄的，又变成蓝的、紫的，有的是银白色的和透明的，本子上的格一会儿放大一会儿缩小，有时还觉得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抄，哪儿写错了或者错行了，马上点给我。我一看一查，真的是错了。有时看到小金星或是小银星在某一行或某一点出现，我一对照，果然就是那个地方错行或字错了。师尊慈悲，对每个弟子都有有序的安排，给弟子最好的。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我用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水平写出的字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我就尽力写好，不断的抄法时也不断的背，在这个过程中， 能看到自己的很多人心、执着、观念、名利情这些人的东西，马上去掉他们。世尊看我想修，也帮我拿掉很多。在整个超法的过程中，我的身心变化很大，以前身体上有时会出现不正确的状态，现在已经彻底消失了。师父给我把他们从根子上拿掉了，我现在走路一身轻，干多少活都不累。以上是我超法修心的一点体会，有不足之处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张免费听课证，作者法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日。看了同修回忆师尊传法中的许多感人故事，感慨不已。作为曾经亲身受益的我，也要把师尊不计贫富贵贱、慈悲救度众生的珍贵点滴写出来，以见证师尊的伟大和慈悲。我出生在一个清寒贫苦的家庭，16岁丧母，父亲弱智，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使我厌倦人世，向往寺庙道观那种晨钟暮鼓、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生活。当气功热兴起时，由于热衷于小能小术，成了气功爱好者，然而不懂不二法门和附体之事，结果把身体弄得很糟，不得不辍学。当时走几步都很累，牙齿都松动了。要不是有幸遇上大法，我可能早就不存在了，是大法救了我。1993年6月末，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师尊在吉林省委礼堂办传功讲法班，我当时就想进去听一听，跟工作人员一说，工作人员竟然在我没钱的情况下也让我进去听课了，可见师尊时时为有缘人开启方便之门。进班后，我看见师尊满身发射白光，很刺眼，我感觉浑身发热，两手出汗，整个会场一片祥和宁静，很舒服。我决定第二天还来，可是没有路费，我借了很多人家都没借到，最后在一位好心的二嫂帮助下借到100元钱，才又踏上了听法的路途。当时对法认识很粗浅，还停留在信息看病阶段。一次我带了一瓶水进班，寻思信息水回去能治病。我一进班就听师尊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这个功不是用来治病的，是用来修炼的，要讲悟性。我一听，这不是说我吗？回去后我就把水倒了。刚下法轮时，我小腹有感觉，因为悟性不好，课间休息时我还打扰师尊问这个悟性很低的问题，没有体谅师尊的辛劳，但师尊还是给我解答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珍贵的时刻。当时我脑子可能有问题，一上课我就睡觉，师尊讲完我也醒了。有一天晚上下课后，我看见师尊走在回家的路上，很悠闲自在，师尊背影笔直高大，看似足踏尘中土，却像身在仙中游。我静静地跟了一段才回去。 工作人员真的很关心大法学员，把我没钱的情况反映到了师尊那里，这是我没想到的。令我更没想到的是，师尊给我发了一张免费听课证，并亲自题写没钱免费四个大字，落款有师尊的签名。当我接到免费听课证时，就感觉一股热流通遍全身，非常激动。没想到我这么一个无人关爱的贫苦孩子，在这里却得到了关心，师恩浩荡，我很幸运成为受益者之一。本来这次办班后，师尊要去哈尔滨传法，后因事推迟，临时决定在吉林大学明放宫办班，我有幸参加。记得办班结束时，师尊讲大意是，我马上让你达到三花聚顶，让你升上去当菩萨，但你一出门你就得掉下来，因为那不是你自己修上来的。虽然这样，参加这几天班，我会给你推得很高，走路往起飘，有离地的感觉。我出了明放宫，真像师尊讲的那样，走路好像上边有人拽一样往起飘。经历邪恶七年多的迫害，风风雨雨，摔摔打打，我才逐渐认清了我遇到的是谁，我得到的又是多么的珍贵。虽然前面还有一段路，但有师在，有法在，路再难我也要修到底，绝不辜负师尊的苦度。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父在广州讲法期间的几件事，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6日。1994年12月2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包括我和我父亲在内的一行十人突破重重阻力，去广州聆听师父在国内的最后一次讲法。我们在火车上离广州还很远时，同修小孙突然喊了起来，我有法轮了，我的小腹呼呼地转。我们大家都很激动，师父真的就在身边保护着弟子们。师父进场时全场起立，掌声雷鸣，师父身材伟岸，高举双手向学员们致意，我们沐浴在师父强大的能量场中，感到全身心的幸福、踏实、美妙，一种用纸笔无法形容的幸福感。第一部分，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第四节课中，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师父让每个学员想一下自己的病，或是自己亲人的病。我是因为大法好走入修炼的，我就想了一下妈妈的病。随着师父的口令，跺左脚，跺右脚，一股阴森的凉气顺着我的头顶往下，沿着颈椎、脊椎到两腿，从两只脚后跟下跺了出去。瞬间我感觉身心无比轻松，无比美妙。从此我告别了各种病痛的苦恼，走上一条修炼之路。如今我已是26年告别医药，无病一身轻，同龄人羡慕不已，他们从我的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前三节课开始，场内经常有人发出奇怪的声音和难受的咳嗽声，礼堂的上空乌烟瘴气。师父给学员清理完身体后，奇怪的声音和咳嗽声都消失了，礼堂的顶空清新的就像雨过天晴一样晴朗，空气新鲜。我后来明白，那是师父在为弟子消业，
替弟子们承受生生世世的业力。第二部分，佛光普照我的家。参加广州学习班，我是和爸爸一起去的，妈妈一个人在家。从回来后，我们听妈妈说了一件神奇的事。一天夜里，妈妈刚刚睡下，就听到呼呼的声响。妈妈胆小，又一个人在家，吓得赶紧用被子蒙上头，又从被窝的缝隙偷偷地往外看，只见满屋的紫光照亮了整个屋子，非常美好。渐渐的，妈妈心里越来越踏实了，知道这是好事。听了妈妈的讲述，我算了一下，正是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那一天。那天我想的是妈妈的病，是师父的法身来给妈妈调理身体。妈妈以前有很多种病，从此身体的病全好了。一直到大法被迫害之前，妈妈都没有吃过一片药，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遗憾的是，由于中共迫害大法，吓得妈妈不敢练功了，病又来了，最后妈妈在病痛中走完了一生。第三部分，佛光普照广州城。那几天，同修们还有一些常人，在夜晚都看到了在广州上空呈现出无数的大法轮。走在马路上，我们听到这样的广播，广播里说，最近几天广州治安明显好转，犯罪事件明显减少。我们知道是师父给广州人民带来的福分。写到此，弟子泪流满面，无法报师恩，弟子叩谢师父，叩谢师父。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人生如梦，弹指间，恩怨情仇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